各位三知识，《妙法莲法经》刚刚讲完第二卷，现在是从第三卷讲起，贯科本质就在第135页，135页。而科判现在是讲的是彼说一咒立中根，越比喻说《法华经》开卷显实会三归一的道理，而用比喻的说法使这个中等根性的人呢、得到领悟啊，中根得一。这个比说一咒立中根有四个阶段，第一是正比说，就是比喻品第三，正于比喻来显示开权显示的道理，那么就是前面的火贼、三车等，这是比喻品。第二中根领悟，中等根性的人听过前面的比喻说之后啊，他了解佛开权显示会三归一的用意道理，那么还是用比方啊来说明他领悟的境界，那就是比喻品之后信解品第四。前面的信解品就是中根的人叙说他听过比喻品之后领悟的实际情况，那就是中根灵觉。第三如来速成，中根领悟说明他的这个穷子欲之后啊，那么佛说这个药草玉瓶，药草玉瓶啊就是叙述对于这个中根灵觉之后佛加以速成，一方面补充他没有说到的地方，一方面证明他所领悟的是确实没有错，这就是第三如来速成。那么药草一瓶之后啊，佛就为中根人受记成佛，这是第四，中根得记，也就是于受戒。那么现在就讲这个第三如来速成，那么这就是《法华经》的第三卷的开头，药草玉瓶第五，先解释这个题目，用药草来做比喻，中根领悟啊是完全靠比喻而得到领悟的，所以佛说法用比喻说，火贼三车。那么中根人领悟之后也越比喻说，说穷子长者富啊，那么显示他的领悟的道理。现在佛加以速成说明他所领悟的没有错，不过还有他没有说到的地方，他还不懂的地方加以补充，这就是药草一瓶，用药草来做比方啊，来速成中根灵解的这个意义。那么用药草做比方，实际上经文里面呢、有山、川流、云下的雨，而重诵里面还打雷，那么这些很多啊，为什么不拿云雨来比喻，山川来比喻，来建立这个品名，而只用药草来做比方呢？这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因为大地土地啊是能生长的，有了这个大地才能生长万物，所以地为能生， 虚空中有缘啊，无缘弥补之后啊，打雷下雨，雨呀、啊、是能润，润呢、啊、是滋润，滋润。大地为能生，雨露为滋润。那么草木啊，里面所说的三草二木，草木就是所生所愿，草木依地而生，依雨而运。假如没有大地，草木无从生啊，有了大地，草木才能生。纵然生了啊、有空气有阳光，应当是能够生长了。假如没有雨水滋润呢、啊，照样要枯死的，不会起作用。所以这个雨露的滋润呢、啊，是占着非常重要的部分的。而所生所润皆有它的作用存在，能生能润呢、啊，它的功用在凡夫的感觉上不显明，众生感觉上不显明，只有这个草木的所生所润的情况啊，在感觉上很显明。所以用药草来做比方来建立这个题目啊。如果越如来速成的意义这一边来说明，那尽大地无不是药，大地上生长的一切万物啊，无论是草啊树木啊，一切一切没有一个不是药的。所以懂得这个药草的人到了山上去看，没有一种药草不是药。据说印度啊，从前有个研究医方的人教他的学生，那么这个学医的学生要怎么样到什么程度啊才能毕业啊？现代是有考试啊，古代不是用这种文笔方面的笔试口试，不是这样考试的，他很特别的考试。他的学生学成了没有啊？是不是可以当医师啊？那么学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叫他的学生啊到山上去啊、嗯、他说您到山上去啊，找出一种草不能做药用的拿回来。假如您能找到一根草啊，这个草不能做药用，那你拿回来给我看看。如果这个学生到了山上去，遍看全山的所有的草木，没有一枝一叶不能做药的，看遍了无从下手啊，看见所有的草木通通都可以药用，都可以做药，都可以治病，因此空手回来了。老师啊，我到山上去看了，没有一根草不能药用，没有一根树叶子不能做药用的，所以我找不到一个不能做药用的药草回来，我只好空手回来了，我交白卷。您知道这个老师怎么说呀？好，你毕业了，你可以去当医师了。你到山上去，既然能够看到雪山无非是药啊，啊，那么所有的长出的草木没有一种不是药，哎，你可以了，你就可以当医师了。假如他能找到一根草不能药用拿回来，他就没有毕业，这就没毕业，用这种方式考试啊。那么所以这个鱼站在佛的立场看了，没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的啊，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佛性的。那么因此以佛言来看呢，尽大地无非是药，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有佛性的啊。在一切药当中啊，一切草木当中有药用的草，它的用力最强啊。那么因此站在迦摄这一边，站在中根人这一边，他所领悟的道理来说， 他正是中朝，生活源绝是中朝，后面药草有上中小三种啊，小草、中草、上草，树木啊有大树、小树。那么现在站在中根人领悟这一边看，他们正是中草。那么因此啊，站在佛这一边，大地无非是药，所以要叫做药草一瓶。站在中根人领悟这一边看，它正是中草，中草正是中等的药，他所领悟的正是药草。那么因此啊，与药草为比方，叫做药草玉瓶。那么这就是比方这个一切善法，有漏无漏一切善法当中啊，有漏善也能除恶法啊，能断恶修善。那么当然一切善法当中以无漏善最为殊胜呢，没有烦恼的善法最为殊胜啊。现在在无漏善的所有的大众之中啊，比方他中个人所领悟的啊，这个体悟无漏之理而证偏真涅槃啊，声闻缘觉所证，他已经得到无漏，在一切善法之中啊算是殊胜的啊。那么他们可以说是深会圣心啊，深深体会到佛天中天圣中圣之心啊。那么因此佛赞叹他，善哉，哎，你说的没错啊，讲得很好啊，讲得好杠啊。那么因为他说得很好，所以佛后边就赞叹他，善哉善哉啊。那么就是加以速成了，你说的没错，但是他有些地方还是不够的，所以再加以补充啊，是说他所领不及的地方，领所不及，科判里面有领所不及啊，嗯，那么因此，那么以这种种道理啊，品目叫做药草一品。总合起来说，越众生的根基，就是品文里面所说的三草二木。虽然它的种性不同，但是它的所生所润啊，未尝不一。所生都是一大地，所润都是滋啊、这个雨水的滋润。草木虽然不同啊，滋润是相同，所生是那所依的大地是相同。那么这就是比方五圣众生的根性啊。习种虽然不同，而一相一位之法，那么这一切众生本来平等，因此啊就叫做药草一瓶。如果越佛所说的法来说，越法说，今天开权显示在法华会上显示一切法无非佛法，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过去四十一年来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阿切陀药，这个叫做法药。佛所说的法就是药，那么能治众生的身心之病，尤其心地上的贪嗔痴等烦恼病啊，完全要靠佛的法药来加以治疗才能够治好的。所以佛一代实教所说的法通通都是药，没有一法不是药，而一切众生都有病，病的大小同样都是病，用过佛的法药之后啊，没有一个病不能治好的。所以佛的法药正是对治众生所有的烦恼病，那么因此之故啊，比作药草玉瓶，就是说明佛的说法就是法药，治众生的烦恼就是治病，那么因此叫做药草玉瓶。这是越广义说啊，你能体悟的话，四十一年所说的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能明白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没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啊。所以呀、啊，叫做药草一瓶，瓶则类也， 属于讲药草这个道理的这个比方，这个速成的意义极为一平，同类的极为一平，所以叫做药草一平。法华经二十八品，顺序排来，前面性结品是第四，那么现在讲药草一品，当然就是第五了，那么因此叫做药草一品。而上面再冠上这个经题呀、啊，妙法莲华经的经题，那么这就是预备万一，要单行流通，一品经要单行流通，像普门品之类，要单行流通的话，那么就不至于不知道这一品经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每一品上面都冠上经题，就是由这个原因。那么上面是解释题目，以下按照经文来加以解释。经文就是几字下第三，如来速成。如来速成的科判里面有两端，第一略速成，简略的先给他印证一下，他所说的没有错，速成速叙述说明成就他前面所理解的道理是实，再加以补充，成就圆满这个药草的用意所以叫做速成那么先简略了，然后再用广义比方来说明，所以第二广速成。略速成里面有两端，第一双速善哉，第二灵所不及。双速善哉啊，就是先印证迦摄等中根人所领悟的，前面性结品讲的没有错，真实如是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所以经文开头说，尔时世尊告摩诃迦摄及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诚如所言。这一段有双数善哉，正是这个印证他所说的没有错。而时就是前面中干人以四大弟子为代表说出他的信解的比方，到长文重诵说完之后赞叹佛恩报答佛恩的文字说完之后，那个时候而时世尊就是我们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告对弟子们说话对谁说呀？对摩诃迦摄说。前面性结品开头的四大弟子，须菩提、迦赞元、摩诃迦摄、目犍连，以四位代表中根。现在这里为什么单对迦摄讲呢？因为佛灭度以后啊，迦摄是传佛法灯的人，佛灭度后为第一代祖师，继承佛的法诞的第一位，他是僧众的首领，而在当时他的年纪最大老迦摄那个时候大概是120岁那么因此以摩诃迦摄为首啊来代表这个还三位尊者跟所有中根的这个领悟的人。前面性结品虽然列出四位的大弟子啊，但是说话只有一个人，不可能四个人呐、好像照月样子同时都说四个嘴巴说一样的话，好像我们念经敲木鱼那个样子说下去，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前面性结品啊虽然列有四大弟子，实际上说话的可能就是摩诃迦摄那么其他的是 跟在旁边呢，表示他的同样的意思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现在佛对摩诃迦叶说，也就是代表其他的三位大弟子，那么四大尊者都在里面。那么实际上中根不止他们，还有好多。所以经文接下去说，即诸大弟子，这个诸大弟子里面呢，就包含所有的中根人啊，因为现在是说中根领悟的境界，所以这个诸大弟子四个字啊，是包含所有的中根人。听过前面的预说以后领悟的境界的这些中根人，通通包含在里面。可见领悟的不止四大弟子，而所有中根人必定很多的，所以叫做诸，这都是佛的大弟子啊。所以并及其他中根人同样领悟的这些大弟子们，那么总包含中根人都在里面。善哉以下呀，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话了。前面几个字啊，都是结集经的人呢、把它写上去做一个开头，然后叙述佛当时说的话。善哉善哉，连说两个善哉，按照古代的解释，它有含义。第一个善哉啊，叙述他的法欲两方面所领悟的实的道理，一实的道理啊，就是说他听过前文的说法以后啊，对于法义上的开权显实的道理，那个实的道理一实法，他已经领悟到了。而在比喻方面所说的一实的道理，他也领悟到了，法比两处所说的实理他都领悟了。这就是第一个善哉赞叹他。哎，没错，你们听过我前面讲的话呀，对这个诸法实相的一时之理呀，你们都懂了啊。听过你前面的说法，我知道你们都懂了，可以了。所以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领悟实一时，领悟一佛圣的一时之理。第二个善哉啊，赞叹他领悟到法说比说的这个所有的开权的权义啊，法比两处所说的这个开权显示的那个权义啊，权巧方便的用意，他也完全领悟了啊。所以再赞叹他善哉啊。那么简单说，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领悟一时之理，第二个善哉赞叹他领悟所有的开权的那个权的理，有三权，所有的权巧方便佛过去所用的权巧方便之理呀，他都已经了解了，都领悟了，所以呀赞叹他善哉。还有前面五十说法当中华严的尼姨准备要以大法来接引众生，这就是领悟实法。三藏教的欧含里面引诱他们啊，引诱穷子而归于这个长者父这边来，这就是领悟到全的道理啊。领悟这个诱引穷子的方法，那就是领悟全啊。所以赞叹善哉。方等的体性心相体性，般若的转交菩萨，这都是同时领悟到全与实的道理，全实都在里面，同时都领悟了。而到法华会上，法华富财把家业交给他这就是完全体会到开权显实全即实全十家之全，十全家之十，完全了悟到即全即实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佛一再的称他善哉 所以叫做善哉善哉啊。这就是赞叹，也就是印证啊。真正的印证就是接下去说善说如来真实功德。善说呀，那个善呢，就是很权巧，很权巧的方法来说明啊，很会运用这个技巧，用长者富穷子，以这种技巧的方式来说明他领悟的道理呀，说得很好啊，词字相当的蹊跷啊，因此就称赞他叫做善说。你讲个讲呢，讲了假货啊，我只是让我们丢一次仔哦，所以善说啊，就是表示这个意思啊。说什么呢？如来的真实功德靠你的比方里面都表达出来了，您在信解品里面叙述你所领悟的道理，您很会说呀，您用比方啊，都把佛度众生的真实功德呀，你都一一都说出来了，都没有错，所以最后证明他诚如所言了，诚就是实，哎，实实在在照你讲的没有错，就是你讲阿弥陀佛丢，嗯，照你讲的一点也没有错，完全没错，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前面用这种种种比方来说明啊，一点也没错，就是这个样子，诚如所言。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是在文章上要表达，哎，你所问的话没有错，诚如所言，就是根据这一句经文呢啊，传下来的典句，嗯，那么你说的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阿弥啊，没有错，诚如所言，这就是略速成里面的双速善哉，哎，你说的很好，就这个样子，没有错，啊、嗯。先予而后多啊、那么先给他，让他生个欢喜心，哎，我们说的都对啊，佛都给我们赞叹了，都印证说我们说对了，没有错啊，他们会很高兴的啊、那么这些中国人听过上面佛的印证之后很高兴了，可是下面佛又再补充啦，啊、对了，你们是说的很好，可是你还有你没有说到的地方哎，假如你要替人补充什么道理，人家讲的没有啊、没有很完整，不够完美，你要加以补充的话，要学到这一套哎，先给他赞叹，我乐几欢啊啊，改我乐几的，你不要一说哎，你哪里地方哪里说错了哦，我跟你说，你这一句话不对。如果一开头就说人家不好啊，人家听着不高兴，他心里就不高兴了，心里不高兴的时候你再补充啊，他就灌不进去了，而且他的主观很重啊，他就不想认为你说的是对而他自己的是错，他不会这样想的，你先给他褒奖一番，哎，你讲好讲讲的讲好，但是有几事啊，我跟你讲，我给你补充来啊，你哦，这样子他会高兴啊，先该说说了哈，然后再说，哎，你哪一句呀、啊、不够理想？如果能这样子说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样很婉转的，那么他就会接受。你不能当面说，你什么地方不行啊？嗯，必定要先赞叹他，把他的优点呐、好的地方、优点提出来赞叹一番。然后再补充他没有说到的地方，所以佛说法就是这么权巧啊，啊，这些说话的技巧都值得我们学的，不是读经而已呀、这些经文的这个文字上的善巧，就是可以做我们平常说话的方法。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尤其当老师的人教学生，都要懂得这个方法，啊。那么然后再教他呀，他就能够接收了，嗯，所以先印证之后啊，然后说明他灵所不及，你有所领悟不到的地方，不及呀、就是不到，领悟不到， 您说领悟的是没有错了，但是您还有您领悟不到的地方啊。一个人除掉成佛，他还没成佛之前只是个阿罗汉了，不见得他所领悟的就跟佛相同啊，必定有过距离。那么必定他还有没有领悟到的地方，所以佛要加以补充。因此接下去就说，如来复有无量无边无生气功德。这就说明啊，你所说的只是站在你那一边，以你阿罗汉的身份来说，哎，对，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站在佛这一边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了。佛如来就是佛呀，佛还有啊无数量无边际那么多的啊，阿僧祇又是无数无量无边无数啊。这个无量无边无数的功德呀，你们没说到的，你只说到站在你自己觉悟的那一边说，佛的功德你没说到啊。如的若以无量以及说不能尽，佛的功德太多了，无穷无尽啊，万德庄严啊，你怎么能够说得完啊？你们中根人四大弟子等于其他所有中根人，别说是就在这个灵山会上这么一点时间了，近无量亿劫，不是一个一亿劫两亿劫，而是无量亿，无量亿的大劫，这么长的时间让你们来说佛的功德，说不完的，说不能尽啊，说不完，显示佛的功德无穷无尽啊，说不完的。所以华严经说啊，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说尽佛功德。有神通的人，他可以拿着吃啊量一量这个虚空有多大啊，这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实际上也做不到的事情。您知道这个虚空多大吗？这个太虚空有多大？没有办法知道。可是有神通的人可以，他可以去量啊，虚空可量啊。本来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有神通的人假定他能够量出来多宽多大。风是无形无相的，你能把风抓到啊，把它绑起来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假定有神通的有这个力量，风口细，把这个风抓来，做大台风的时候，你把风抓来，把它用绳子绑起来，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假如有人能做到，但是我跟你说，无能说尽佛功德。佛的功德，你的神通力量再大也是说不尽，就是等觉菩萨的智慧来说也说不尽啊，何况你个声闻呢？那这就说明他所领的还不能够完全彻底了啊，所以叫做说不能尽。这就说明他领所不及，你所领悟的你不及的地方还太多了。那么为什么说他领悟所领悟的不及呢？现在加以说明，约六个阶段来说明他所领悟的还不及的地方。越退越进越横贪怀了，越横越竖，越一横一竖，越灰横灰竖，以这四六种说法呀来显示他们所领悟不及的地方啊。先越退方面来说，退往后退呀，声闻之后有什么？人天，人间天上啊。他所领悟的只是说他二圣人声闻缘觉自己本身所领悟的那一套，退一步说人间天上的众生所得到的利益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 天上的乌云密布的时候，遍地清凉，下的大雨呀，所有的三草二木通通平等铺扔，那么使令世间一切都能得到未曾有法，那你声闻人只是起教领，领悟到你的声闻教法里面呢、啊，你声闻阿罗汉所得的利益而已。你为什么没有说到你往后推的那些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的人间天上的众生所得到的利益啊？人间天上的天人，他们也有他的利益啊，你就没有说到啊？所以后边有小草，小草，那个小药草啊，就是人天圣，退一步说，人天圣的道理你没有说到，这就是退所不及。约退来说明你所领悟的还不及，您正领悟你自己本身的，你自己吃饱就好啊，只有你自己领悟到阿罗汉的境界成就了，你自己领悟就好了。那么再往后的那个人间天上的众生，他所得的利益，那你就没有办法领悟了，这是退所不及，这是第一。第二，越进，进是往前啦，往前就是阿罗汉上面呢有菩萨，有菩萨，而与天台教理来说，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菩萨、原教菩萨，这些菩萨就是后文的上草。小寿大寿，这都是菩萨，那么这个再往进一步说，这菩萨所领悟所得到的利益，你都没有了解，你都没说到，在你前面的信解云里面的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只说你自己所得到的利益，您只说你自己吃了多少碗饭了，有多饱而已，那你没有想到别人有没吃，那么这就是说菩萨所领悟的你完全一直没提到，这就是进所不及。往前进，菩萨所领悟的境界你都没有说到，这就是进。若进论，你所领悟的有所不及，就是不了解菩萨所悟的境界，这是第二。第三，越横论，贪怀就是越空间说，越空间进十方便法界，十方法界每一个世界里都有十法界的众生，您只说你二圣人所领悟的境界，十法界里上有菩萨，下有人天六道，他们所有的境界你都没有提到，越十法界越横论呢、越空间来论，其他众生所有领悟的境界你都没有提到，这就是横说他所领悟不及，横越横论他所领悟的不及，这是第三。第四，越数论，越数论越时间讲，越时间讲过去未来现在，现在不是指这个时间，指众生修行学佛从初发心到成佛的这个阶段叫做七方便，七方便呢、这里不是指的声闻的那个三自量四加行这个七方便是整个学佛的根基的次第就是人天声闻缘觉有四个了藏教通教别教的菩萨原教不在内了，因为原教的境界最高，你不能怪他没有体悟到，只能说到别教的地前菩萨人天两类，声闻缘觉四类，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的十地 就是登地之前，出地以前呢，出地以上不是他的境界，不能说啊。出地以前的别教菩萨，这个叫做七方便啊。站在天台的立场说的七方便是这样子啊。这个七方面的众生呢，是这叫做约束论。约束论七方面的众生，您所领悟的直指你自己声闻缘觉，直指声闻缘觉。那么前面的圆天，后边的三类菩萨，你都没说到，这是约束论，说明他领所不及，他所领悟的不及的地方，不及的地方太多了，所以这是约束论他。领悟的地方啊，不周到啊，不及的地方，这是约束论。退、进、横、竖四方面都说过了。第五，越一横一竖论，也越横论也越竖论，那就是说三世利益十方法界啊。十方法界，每一法界每一个地方都有十法界啊，每一个十法界都有三世，过去未来现在啊。这佛在利益众生，在这些时间空间当中都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说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证道，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达到究竟的境界。这些境界不是你声闻缘觉所知啊，你都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您只能体会到你身为人自己的境界。这是一横一竖，也横也竖，横空间十方法界，竖时间越修行的七方便啊。十方法界，十法界里面每一法界都有七方便啊。那么这些道理 无论是横是竖，通通都有。那么佛的境界啊，完全彻底就近正道，可是对于这些道理你完全提不到，你都没说到，这就是一横一竖不及。这是第五啊。那么前下文经文里面所说的有山川有溪谷啊，那么一地所生啊，那么一地为能生啊，大地草木等类为所生，这些草木种子在大地上生啊，大地并没有选择，你可以生，你不可以生，没有这个道理啊。大地平等滋润呐、啊，都使它能生，都替它生啊。天上的虚空一下雨的时候啊，大地蒙润，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滋润的。一味的道理，都能普润到所有的孤勇的一些万物。既然是平等普润呢，这个就是佛的平等境界。这个平等境界啊，不是你所了知的。这个不叫做横，也不叫做竖。山川、雨水、大地这些万物啊，不是前面的动词啊。那么这是一些世界上的属于宇宙上的万物啊，所以不属于前面的横竖，那么因此叫做非横非竖啊。这个越非横非竖来说明啊，佛好像大地能生万法，佛好像大雨平等滋润，这些道理非横非竖啊，那么你完全领悟不到的啊。所以说明他第六非横非竖啊，他领悟不及，这是第六。这个不及之言啊，并不是说他不对，不是全多，只是说在初心望后心啊，以你所证的境界来说，你只能到你阿罗汉的境界。那么只是这个五十说教啊，由次第的最顿根的声闻人，最顿根的声闻人要经过五十淘汰才能够入十。那么对于这一类众生啊而来说，你们所见的是对的，你们所说的是对的，这是你的境界，到这里为止。而你站在佛这边呢、啊、哪有像你那么刻板呐、啊？佛说法不会那么刻板呐、啊。我说哎，我现在啊也说华严经了，那么我现在刚刚成佛，我又说华严经，哎，你们二圣人不能来 为什么？我还没有渡你呀、啊，我现在是要渡菩萨，不是渡你。那么不是渡你，你们就不能来哦。你来了，我不渡你嘛。那么到了阿含时，我是专渡二圣人呢。你们大菩萨不要来啊，你来做什么？这个不是给你吃的，我是给幼稚园的。你们大学生不要来。佛说话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啊。遇到什么根基说什么法啊，他是圆融无碍自在的，不是像你前面说的那么刻板。那么什么时候才叫他这个二十年中常念除分那么多过了多少时候才叫你管理家务，过了多少时候才把这个家财富交给他你就得得未曾有。生完最顿最顿根人经过五十淘汰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站在佛这边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天台的五十论呢、啊、有别五十通五十。那么你只悟到前面的信结品所说，那只悟到别五十那么实际上佛说法不是现在别五十的，所以由这个药草一品来说明啊，才能够得到佛的圆融无碍，不会那么刻板那么这只是说到临所不及就是略速成说完，广速成我们下一节课再讲，跳过。